黄岐山露面，七常委动向罕见。彭定康话，历任香港特首系半途。二月底或系俄乌关键时间点，俄乌危机油价恐飙120美金。曾有预兆，台湾地牛翻身，香港有感。冬奥村芬兰队房间成水帘洞。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香港时间2月12号礼拜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外界注意到一个非比寻常的现象，从2月6号至今，习近平已经6日没有公开露面。更加诡异的是，另外6名中共常委亦都在同一时间隐身。2月12号，人民日报报道说，中共国家副主席黄岐山在11号在一个海洋峰会高级别会议上发表视频致辞。这个峰会由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主办，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与会的多数是国家元首或者是政府首脑。中方派出黄岐山，引发外界对习近平行踪的关注。习近平在2月4号、5号在北京密集会客期间，俄罗斯总统普京打破了中共的防疫规定，抵达北京后没有隔离，当日就同习近平面对面会谈。出席北京冬奥开幕仪式的时候，普京又被发现没有戴口罩。之后习近平又在午后一日之内连续会见至少10名国家元首及国际组织领袖，还在金色大厅以国宴招待这些来宾。宴席上的宾主自然亦都没有戴口罩的道理。自从国宴次日，亦即是6号开始，习近平突然隐身，仅是分别在7号和10号以电报的形式向登基70周年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致贺电，以及慰问确诊的土耳其总统夫妇。对于自称核心的习近平来说，一连消失6日是反常的。更加离奇的是，其他6名常委亦都在同一时间隐身。从6号至12号，7常委中没有一个人公开露面。对此，外界的猜测包括7常委中有人确诊，以及中共内斗出现变数。各种猜测都是有可能，亦都暂时找不到足够的证据。除了每年的北大学休假之外，习近平上一次长时间隐身恐怕要追溯到2012年9月中共18大召开之前。他当时消失了2个星期，后来通过香港传媒传出消息指，中共高层就接班人问题出现严重分歧，周永康、徐才厚等密谋暗杀习近平、李克强。胡锦涛半夜接到消息，紧急派人保护，等习避过了一难。而当前的局势和10年前有相似之处，就在早前两日，一篇40000字倒习长文在海外热传，题为《客观评价习近平》，预言2022年将是习近平最大转折点，即使他能够用某种魔术式的手段获得连任，亦都会在2027年面临全面破败。学者推断，这个是中共党内反习势力的集结，反映出习近平的政治路线已经伤害中共权贵的根本利益。政论人士黄河11号在新闻大家谈节目中分析说，这个已经不单只是反习势力的试水文，更似是一篇核文。20大之前，外界将会看到中共内部非常激烈的争夺战。另外，2月9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针对中共提出一项到目前为止最严厉、最强硬的提案，制裁中共法。制裁的对象包括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所有成员和他们的直系亲属，亦即是包括政治局委员、常委在内的整个中共政治核心都被列为打击目标。一旦通过，将会是核弹级的武器。即使只是在讨论阶段，考虑到目前正是中共政治敏感期，这项提案对北京的打击以及对中共内斗的影响亦都不可以低估。在这种背景底下，中共7常委突然隐身，背后究竟在酝酿什么？ 相信会是跟着下来各界关注的重点。英国上议院2月10号就放宽港人 BNO 签证申请资格进行辩论，分着奥尔顿、前港督彭定康以及前司法大臣范克林再次提议放宽港人 BNO 签证，以惠及1997年或之后出世的香港年轻人。彭定康仲在发言的时候狠批历届香港特首，包括林郑月娥。据自由亚洲报道，彭定康在发言的时候指出，每一名香港特首不是自己有外国护照，就是家人有外国护照，包括现任特首林郑月娥亦都是这样，而被迫害的年轻人却没有。彭定康仲表示，香港纪律部队内亦不乏持有双重国籍的人士，直言这些人是叛徒，并促请英国政府接纳修订案，纠正问题。当日会议上，内政部代表夏普芬爵表示同情1997年或之后出世的香港年轻人，正认真研究帮助这一班人，期望在下阶段的审议提供最新资讯。总部位于伦敦的非政府组织香港监察资深政策顾问古德曼向自由亚洲表示，这个英国政府首次公开表示将认真考虑修订，预料2月底至3月初会公布更多的细节。在拜登呼吁美国公民在48个钟之内撤离乌克兰之后，俄乌局势更趋紧张。相应地，各界亦更加关注印太，特别是台海的动向。综合媒体消息，美国目前在地中海海域部署了杜鲁门号和圣哈辛托号航空母舰，以及包括库克号、米切尔号在内的8艘勃克级导弹驱逐舰。每一艘导弹驱逐舰都可以发射战斧巡戈导弹攻击地面目标，战力可谓庞大。没有曝光的水下兵力还未被计算在内。另据美国驻欧空军司令部发布的消息，驻地在北达科他州的 B-52 战略轰炸机支援设备和机组人员已经抵达伦敦以西150公里的费尔福皇家空军基地，将参与北约的军事演习。所以外界认同拜登当日时间10号接受 NBC 采访的时候所讲的，美国和俄罗斯一旦交火将会是一场世界大战。当时拜登敦促在乌克兰的美国公民即刻撤离。对于紧张的俄乌局势来讲，拜登的这种做法不单止不可能缓和紧张气氛，反而就好像火上浇油。果然在跟着下来两日，即11、12号再有英国、拉脱维亚、挪威、日本、荷兰、澳洲、新西兰跟进，呼吁本国公民离开乌克兰。观察人士认为，除了俄罗斯和北约的矛盾没办法解决，美国政府缺乏调停能力之外，乌克兰东部两大共和国内部的分离势力亦可能成为引爆俄乌之战的导火线。关注国际外交事务的非政府组织《毛谷侦察》12号在上部发文分析指，这场危机当中压力落在欧美和乌克兰一边，因为俄国总统普京深不可测，随时可能拂晓出击。毛谷侦察判断2月底是俄国出兵期限，如果2月底前没出兵，就可能延长谈判或者是以战逼和。美俄在乌克兰的对抗影响台海局势，美军和日本自卫队在2月3号至7号间在冲绳海域的宫古海峡附近展开联合训练。毛谷侦察推敲，美国借今次军演在西太平洋布置重兵，除了防范中共趁俄国攻打乌克兰之际进攻台湾之外，亦意在测试用远征打击群取代航舰打击群的新训练模式。不过俄国亦将派出舰队到西太平洋巡航与美国较量。毛谷侦察认为，如果中俄在西太平洋联手，对美日同盟又是另一大挑战。不过值得质疑的是，俄国是不是有能力在东西两面维持战况。俄乌紧张局势不断升级，除了同白俄罗斯联合军演之外，俄罗斯还在黑海开辟新战线，并将在下个礼拜进行军演，令到乌克兰三面受敌。而俄罗斯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石油、天然气生产国， 国际油价预料会受到影响。CNN 引述摩根大通发布的一份报告警告说，在备用产能低的背景下，任何对俄罗斯石油供应的干扰都可能很容易将油价推高至每桶120美金。德州州立大学副教授翁李宗11号接受台湾 TVBS 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仲未发生，但战争的潜在影响力已经令到全球的消费者预期心理出现震撼。不止石油、煤炭、天然气等相关能源，甚至柴油的价格都出现波动。当能源价格出现波动的时候，物价亦会出现波动。他表示，当通货膨胀引发民意反弹，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对执政者的压力程度不同。这个也是西方民主国家到现在没办法团结一致对抗俄罗斯的主要原因。因为俄罗斯和能源价格有直接关系。现在的挑战是在战争开打之前，究竟哪个的心理状态或者政治体制比较能够承受压力或恐慌。翁李宗分析指，今个礼拜最后几日会是非常关键。身处战争最前线的欧洲国家可能会在最后关键时期做出不一样的重大决定。2月12号凌晨12点43分，台湾发生里氏 5.6 级地震。据台湾中央气象局报告，震央位于台湾东部海域，亦即是花莲县政府东方 70.3 公里处，震源深度 22.8 公里。综合媒体报道，这次地震几乎全台湾都有震感。除了宜兰县、花莲县震度最高达到3级之外，台北亦足足摇了8秒，不少人在睡梦中被震醒。甚至香港天文台亦都表示，接获多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维持几秒的震动。值得一提的是，在两日之前，即是10号中午左右，台南市出现地鸣现象，包括低频爆裂声、窗口强烈震动。不少民众受到惊吓，担心是不是强烈地震的前兆。一名网友在 PTT 发文指出，大约在11点15分左右，在仁德这边的窗口和落地窗突然剧烈震动。当地人纷纷留言回应说，有持续好几秒，但不是地震，亦不像是瞬间强风，还以为是自己的错觉。豆腐渣工程收到了北京东澳村。芬兰队的房间屋顶水管爆裂，漏水变成水帘洞。芬兰运动员拍摄短片上传至外网，中共官方出奇招迅速处理，却被一众网友大肆嘲讽。芬兰队屋顶漏水的短片从2月11号起在推特流传。中共官方及时回应，方法居然是要求芬兰运动员删除贴文。结果当然被拒绝，而且令到对方大怒。有网友点评说，解决问题的速度和方法都令世人瞩目，嘲讽中共老手法维稳，不能够解决问题，却想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也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